各位听众，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幸福炮兵》，由贺彩为您演播。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河南姚工酒业、河南新旺涂料、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第83回，书接上回。回到军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盼望的机会来了。军校招生，陈营长说，正要打电报让你回来的。我拿出了电报，这不是军令。营长接过来看了看，哈哈大笑起来。什么长白山，搞得跟地下工作一样，这是啥狗屁军令啊，谁胆大敢假冒军令。我心想，这军令会是谁发的呢？这人知道军校要招生的事，才发电报给我的。他没写明发电报的人，也没写明军校招生的事儿，可为什么要用长白山这样一个像我们站岗时口令一样的暗语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呢？这个长白山又会是谁呢？是烧锅炉的老兵？不像，他能采木耳送给我，却不会那么早知道军校招生的事儿。是电影组组长，他会有我家的地址？不像啊，他不支持我考军校，怎么又会为我通风报信呢？是胖姨？不会，他一个家属，怎么能用长白山这个暗号呢？算了，我猜也猜不出来这个长白山到底是谁，反正这个人在暗中帮了我一把。尽管陈营长也准备发电报，长白山是我命中的恩人贵人。陈营长说，你小子有没有本事就看这回了。我开始复习。我在高中是学文科，部队考理科，不管什么科了，我一定要考上军校，一定不能输给风，一定要取平。复习期间差点捅了个大娄子。晚上吹熄灯号了，我用手电筒照亮看书，手电没电了，我就用蜡烛，蜡烛烧得快，我就用剪刀剪短捻子，让蜡烛火苗小点。不知道熬到什么时间，我睡着了，突然被火烫醒了。原来蜡烛把炕上的褥子点着了，我急忙爬起来把火扑灭。一个月的复习，我掉了13斤肉。考完试我就病倒了，这一病让我第一次离死亡好近好近，近得我能看到死神。天气刚刚暖和起来，可我却感到浑身冷，就跑到营院的操场上晒太阳。可是越晒越冷，当我回到宿舍时就支撑不住了。营部卫生员来了，一量体温41.3度，赶快送到师部医院吧。卫生所老医生下连队巡诊了，小胖卫生员说没事，他能治。咋治？小胖卫生员说他在家时看过村里人用酒治高烧。酒咋能治？营部管理员拿来了半瓶酒，小胖卫生员打开酒瓶说先给他喝一大口就会发热，说完像村里的兽医给牛灌药一样掰开我的嘴就往里灌。酒灌到我嘴里，呛得我嗓子眼儿 像火烧了一样。咬牙，再喝一口。卫生员说着，又灌了我一口酒，然后把我的衣服脱光，用酒擦我的全身。小胖卫生员越治我越冷。不行吧，他浑身都在哆嗦。我听到床边有人说话，陈营长教导员也来了，他们一看架势不对，说快给十三连打电话，让老医生立马回营。这时我已经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老军医回来后训斥小胖卫生员，你胡闹，谁告诉你酒能退烧？他对小胖卫生员说，快打退烧针。这时我已经进入昏迷状态，我的瞳孔时大时小，我看到小卫生员手里的针对着我，针大得像一把杀牛刀，我叫他别杀我，别杀我。卫生员张嘴说着，谁杀你呢？是打针救你呢。他的嘴一张一张，像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我怕的叫声更大了。我的叫声把四周围的人都吓坏了，他们摁住我，像杀猪一样给我打针。我挣扎着，如刀的针刺入我的身体。我被杀死了吗？我看到白白的蚊帐长长的直挂到了天空，风一吹飘荡着，这就是坟墓前悬挂的白帆吗？咋这么长？我感觉自己正从高高的地方向一个冰冷的深处跌去。飘动的白帆从我眼前闪过，我不去，我不去，我不要死。我还没有与平结婚，无限的恐惧，无限的惊慌，我的双手抓住被子，我的双脚死命地蹬着床头。我仿佛一松劲儿，就会被死神带去，就会跌入坟墓，就会永远地死去。人就是这样吗？人死就是这样吗？我死了吗？多年以后，我确定那时我真的死过一回。人死是心不跳了，气不喘了，瞳孔散开了。我是在心跳着，气喘着，却瞳孔散了。所以我散开的瞳孔看到了死神的怪样，也有记住了死亡的感觉。猫有九命，狗有七命，人呢？人有几条命？我在月亮河被淹算是一条，这次算是二命，以后还有几命？陈营长问，行不行？老医生说，不行，得送师部医院抢救。那你他妈的还折腾啥？非要等死了人再送去不成？陈营长发火了，要知道营里要是死一个兵，那可是个大事，弄不好营长就别当了。我迷迷糊糊的被抬上了一辆油罐车，小胖卫生员抱着我，我吐着白沫，他不停地为我擦着嘴。我们摇摇晃晃，一路上颠三倒四，到师部医院急救室。三天后我才醒过来，就听到一个女军医说，你活过来了。我的鼻子、嘴上、胳膊上插满了管子，我伸手拔掉鼻子里的管子，女医生说，你可把人吓死了。女军医和我娘差不多一样大的年纪，她脸上的皱纹里布满了慈爱。她问我，孩子，你想吃什么？我清了一下干干苦苦的嗓子，说想吃西红柿。女军医笑了，这会儿哪有西红柿啊？她领我去了她家，拿出一只瓶子，从里面倒出了红红的血一样的东西，这是他做的西红柿酱，然后下了一碗面，我吃着，我吃的这个香啊。住院的时候，风来看我了，他买了几瓶水果罐头放在床头，我没吃，我病倒了。你风得意了，你捡了便宜上教导大队， 我在心里不服，风看出我的不悦，说：你玩命的复习，会考上军校的。风安慰的话，我听了不是滋味。你风要是病了，我也会说这不疼不痒的话。风待了一会儿，见我们无话可说，起身说他还有课，就走了。他放在床头的罐头，我一口也没有吃。嫉妒是堵在人心门上的最浓的一块乌云，它能遮住所有的太阳，让心里一片阴暗。如果我对风仅仅是嫉妒，那我一定会像新兵连紧急集合绑他裤子一样，搅了他的好事。但因为平，我却在嫉妒风的时候有了一些安慰，更有了提升的动力。风和营长夫人姐姐的姑娘好上了，平就可以与我好的，但前提是我得比风强。小城靠朋友，大城靠敌人。人生需要朋友，需要对手，更需要敌人，因为是敌人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敌人给你压力、斗志、激情，能使你奋发图强，超过自己的极限。战场上你要取胜，就得出枪比敌人快，枪法比敌人准，不然倒下的就是你。感激对手，感激敌人，这是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和勇气啊！我就像一只猴子，一只想当猴王的猴子，但风也想当猴王，我必须比他强大，才能当上猴王，才能拥有平这只母猴。我和风是敌人，还是情敌，所以给我压力，动力更大。我要玩命的考军校，就是要战胜风，当这个猴王。出院第三天，我收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鲤鱼终于跳出了龙门。我对风说，我去湖南上军校了。风说，我知道你一定能考上。我笑了一笑，你上一个教导大队咋能和军校比？我这可是大学，教导大队能学到什么？这话我没说出口。男人斗，胜负已分出来的时候，别说破，说破就没劲儿了。军校放暑假，我急急忙忙回了家。爹娘见我回来，那个高兴啊！家里像过喜事一样，来了许多的人，二中、有信、大成、细桃婶子，村里的男男女女挤满了屋子。哎，我早就看出强是有出息的。细桃婶子一边上下打量着我，一边对我说：哎，老姚家的祖坟谋情呀了，能娶了个大官了。大家笑着说着，听这些话最高兴的是我爹我娘。不几天，公社温书记还对人说，他一看我写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就知道我能成大事儿。这么小的娃，这口气，这兵啊，还真没有白送。我回家第二天就拉上秋芒去城里，我要见平去，告诉他我上了大学，毕业就能当军官，能吃上商品粮，我感觉有资格娶平了。我想平还可能带我去他家见他的妈妈。当年我当兵时，平的妈妈冷落了我，我现在要让平的妈妈吃惊，原来强可是真有了出息。我和秋芒到了县城，秋芒知道平已经中专毕业，分到了医院，他领我直接到了医院。我的心跳得慌乱起来，四年多没有见平了。当我一到那间挂着门帘的房门前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平的声音：是他，是他。平的声音我听得真真切切。这时发生了一件连我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儿，我拉起秋芒的手一闪而过。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清晰地感觉到我的脸靠着门里的一边热得发烫，另一边 凉得如冰。你咋了嘛？秋芒问。我说别问，咱们快走。我几乎是逃过了平所在的门。我咋这样的无能？我在心底竟然怕见着他，觉着自己还不够好，没有好到能让平不能拒绝的好。这是深深的自卑在作怪。平的爱就像耀眼的光，我还不能正视。等一等，等我一提干，穿上了四个兜的军官服，我就可以见平了。秋芒说，你连平见都不敢见。我说，等我下次回来。可是我错了，爱不能等，也等不起。机会就像一丝天降的雨，流过唇边的时候，你没有张开嘴接着，雨就会落到地上，你再也喝不到了。我这一闪失，使我一生失去了平，几十年我都无法释怀。即使平死去，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起来，我的心还隐隐的疼，真是追悔莫及。